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hello, 我是宜晨，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上一集节目播出啊，其实就收到蛮多家长的回馈，就是大家都觉得哦，原来恍然大悟，知道慢慢的去发现原来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在哪个环节比较没有学习动机。那这一集呢，哦，这一集真的含金量爆表，就是我会把这些事情，就是怎么样有效提升孩子学习动机变成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今天只能稍微讲过，因为里面细项操作跟点滴需要之后像是每一个小点，好，举例里面一个小专案好了，可能就需要一两集来讲。那我先介绍一下，然后让大家可以先听听看，然后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对整件事情比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那我就先讲一下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在我小学生学习行事历还有从读到写，其实这将近20年的偏乡教学的经验，其实已经慢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我面对一个孩子，就是并不是说我就是头痛医头，然后脚痛医脚。其实一个孩子他没有学习动机，可能是错综复杂，就是非常有脉络的事情，所以也并不是简单的一眼三言两语就可以带过，然后跟你说哦 SOP 这样做就好了，不是，因为人是活的，是流动的，他的没有学习动机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短时间的。好，那我们就赶快来说哈。其实我们观察小时候啊，孩子其实他真的很有学习动机，就是你叫他不要拿，他偏偏要拿，或者是比如说他就一直想要帮忙，然后因为他一直在建立就是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建立他自我观感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慢慢没有学习动机呢？其实啊，当我通常接到，就是前几年接到偏乡的孩子，通常比如说5年级好了，全班有一半不写功课，然后学习辅助一半没有通过。5年级的孩子可能你不要说99乘法，什么33得6啊，84、36啊，然后加法真的是8+7=15，不小心就加对了，好，8+7，那可能加到16。所以在这样子非常就是学历严重的程度底下，还有像是注音符号哦，就是高年级可能他安不分，2声3声总是分不清楚。撇除掉真的有学习困难的孩子在少数，一个班级像这样，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真的完全都没有学习动机。那这样子面对一个班级，像老师的专业真是一对多，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医生，你没有办法就是哦，我就是先照顾谁，没有，就是会开始比如伤病分类有没有，然后我就先去看哪些孩子是比较需要协助，他的问题是比较紧迫性的，你没有赶快处理可能会造成比如说生活适应上面或者是学习更多困难，然后导致他身心失衡，那些可能就要先做。那有些孩子他的问题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或者是他是需要长时间的，那我们就是一边先给他一些指引，或者是先做简单处理，然后慢慢观察。所以他是需要非常严密的一个系统，然后去瞬间跟你的系统去做反应，然后你背后可能有树状图非常多分支，你瞬间就要抓到，甚至于每一次都要立即微调。所以他是很难就是告诉你说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是不断随着孩子面前的孩子的状况去做微调的。那我通常其实有一个系统，也是带了很多班慢慢自己抓出来的，就是也是我自己发明嘛，就是我后来对每个班级我都觉得这样的系统是 最直接有效的，第一个是阅读。阅读其实可以具体的提升学习动机，但你要注意，就是阅读你不能就是强迫他要读哪些书，只能读有用的书。其实在阅读过程当中，他会在不断的尝试跟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这么有趣的议题。哇，原来有机器人耶，哇，原来我喜欢的篮球有书耶，哇，原来我的棒球有图鉴耶。或者是他可能都没有任何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这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他可能已经进入就是完全漠不关心的状态，就是对外界完全没有反应。所以通常就是用阅读让他去探索，哦，原来你看有这样的书，这么好笑的书，这么有趣的书，先让他回魂感知放大，至少笑得出来。所以阅读很重要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阅读其实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如果他阅读能力增长了，好，比如说我最近去带二年级，就是他们，我就是跟学校说我愿意去协助其他班级这样，然后我就去带二年级。二年级的阅读课啊，从前面其实我都有记录啦，从前面啊，就是很多孩子连绘本可能都没有办法读完，最近啊，就是终于全班，就是后面比较弱的孩子全班都进入到桥梁书。你会发现哦，一个班级可以静下来阅读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而且当他可以阅读到桥梁书，他能处理的资讯复杂度跟比如说随便学习到生活好了，或者是以后的自然，因为他们也我有要求他们也要读自然的书，也有带怎么样带的阅读科普的方法嘛。所以呢如果前面大家不知道的话，其实我前面都有讲，大家可以回去听那阅读那几集。然后呢他就会发现啊，哦，我阅读的速度变快了，而且我看到一个陌生的文本，我可以很快掌握它的重点。那就接续到我们之前讲的阅读学习动机三元素嘛，我能、自由、自我相关。他就发现我可以我的成绩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阅读测验也觉得不难了。所以其实阅读真的是要让孩子阅读动机的一个最刚开始的一把钥匙。所以啊，像我有收到有一些家长会说他就只有喜欢就是考试，但没有什么阅读动机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就是这样的孩子啊，就是当他后来会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读书，为什么他要获取好成绩，或者是他的生活里面就只有考试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崩盘。所以通常我会先从阅读，那阅读前面讲的是可以让他去探索世界上有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对未来有想望。第二个是他可以大量的就是提升他阅读的字数，处理复杂的资讯，对于各个新的学科其实会减低他进入的门槛跟降低难度。第三是如果很多孩子是生活有伤，心理有伤，例如说什么家里失和啊，爸爸妈妈长期要吵架离婚，那孩子生活动荡，或者是孩子遭受到可能霸凌啊，或者是他却发现他的家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断去问他自己是谁。那这一些议题其实在很多的少年小说里面就会提到，那在书里面其实没有告诉你说怎么样解决，可是他会让他发现原来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为曾经有破碎的灵魂像我这样。而且书籍常常会带来一些养分跟希望，所以这边这些孩子因为有了希望，他才会愿意走下去。不然他光是处理基本，我们说马斯洛的基本需求，他已经忙了，怎么有可能愿意为了未来而努力？你要叫他投入到学习，真的是天方夜谭。所以像真的我长期推动阅读，也是因为阅读让我继续可以坚持在教育岗位上走下去，是因为我真真实实发现阅读真的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即便我的力量小，即便我只是一个小老师，没有办法去改变班级跟社会啊，还有家庭结构的问题，可是阅读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好，所以第一个是阅读。那如果大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学习动机，你可以从这边先切入。那前面讲的就是真的是一个大系统，所以如果大家对阅读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我前面都有录很多集了，大家可以回去听，也可以看从头到写。好，那阅读完之后，面对孩子刚开始要学习，我在班级里面会先让学习游戏化， 体验学习乐趣。像数学我就会拿大量的教具让他去操作去练习，国语的话我们就会小组竞赛，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写可以写得好，适时的提点说你这里可以怎么样改，就是我不是只有书而已，我还会示范给他看。所以其实我的学生啊其实都很喜欢就是上我的课，像有时候要调课他们会说哈，不是老师的课，那他上我的课其实很难睡着，因为我大概会十分钟就会布置一个学习活动，你可能要跟同组讨论，你可能要跟同学说一说，你可能要写在小白板上，你可能要写在大白板上，你可能要在教室里面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操作，所以其实他会活动性，所以他会觉得很有趣。像学公因数公倍数的时候，我还会用拿扑克牌，然后小朋友就会说老师要玩牌哦，其实没有，其实私底下是要玩那个公因数公倍数的游戏所以他们下课就会因为有兴趣，所以他下课会继续玩，那无形中真的可以不断的经手练习。那比如教比例的时候，我们就会制作果汁，然后小朋友说哈，这节课是数学课要来做果汁，其实他是要去调配，让他去了解那个比例是部分占全体的量，所以每一堂课真的就是都蛮有趣的。好，所以刚开始对于这些学习曾经有一些伤痕或者是痛苦逃避的孩子，你就可以先用这些学习游戏化。那如果你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他到学校，那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等老师跟他讲，然后一丝不苟什么都要符合，然后就是一听一整天，然后没有办法提供自己的意见，然后真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学。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孩子有自由，他可以选择他要学习的方式，然后是有趣的好玩的，降低学习焦虑，也可以战胜习得无助感。习得无助感就是孩子太久以来都学习挫折，他久而久之就放弃了，就跟之前那个实验是一样的，就是一只大象，他从小被拴在那边，等他长大了，他的力量其实是够可以离开的，可是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抗拒了，其实他已经放弃了，所以他也不想学好，那再来学习动机，我们就会前面讲的先简单的让孩子觉得他有能感，然后有提供自由，那接下来就是提供他自我相关。那提升自我相关就是成长型思维，在平常过程当中我就会不断的建立跟自我相关，我就会问孩子为什么我们已经学了整数之后，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分数，那他去思考生活中哪里有分数，你什么时候会用得到，他就会开始去思考哪里有小数，你什么时候会用得到，什么加油啊，小数点啊，温度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你可能要去换外汇啊，汇率啊他就会发现这跟我有关我以后如果要出国这跟我有关我一定要加油嘛，对不对，我要去搞懂到底那个小数点差别在哪里。所以建立自我相关，其实小学蛮幸运的，因为他很多学习内容都是基本学历，他其实会跟生活非常密切相关。那国语也是啊，你学语文你要为什么要学这些如果你可以讲话很有说服力，那你以后当业务啊，或者是你要说服老板，甚至说服客户，或者是说服别人可以按照你的话做，你就相当有说服力啊。我都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或者是生活中很多的例子，然后生活中他遇到实际的例子让他有感对，我真的这里要认真我要认真学习，因为这个跟我生活用得到，如果我学了这些事情这些知识，它真的可以带领我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像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想要当 YouTuber，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那 YouTuber 你好，我就会打开 YouTuber 频道让他比较，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它表述方式不一样，它是有结构性的，它的脚本它比较贴近我的需要，那所以这些是不是就是国语文。所以像我就跟他说，你看不就是我们上课讲的摘出课文大纲吗，就不是我们上课说的你写作文的时候你要先拟大纲吗，怎么样拟倒叙法，你看他都会先把重要的截取在前面，那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可能用情境开头吗， 那你看这两个他用的语词不一样，哪一个语词可以更让你有感觉？诶，这也是我们上课说的呀。好，所以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是阅读，让他觉得未来有希望，然后提升他的基本学历。第二个是学习任务可以游戏化，体验学习乐趣，我们会大量的用一些游戏啊。然后第三个是提升他的内在动机，可以让他觉得他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他是有自由的，而且常常会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他这些东西跟你自我都有相关。比如说像好，他说他想要当发型师，我说那个染发剂会根据它的长度会有比例的不同，你就要学会算比例啊。好，这些真的是常常很多不同的工作都会用到这些。 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会提供很多的学习策略，比如说怎么样摘要，我都会手把手教会他们，然后让他有感，哇，今天学了这个，诶，我真的会有感觉，就是我是学得会的，而且学会之后真的对我帮助很大。像我会教他怎么摘要，怎么写作文，或者是怎么样阅读策略，数学可以怎么样做笔记，怎么样验算，怎么样提升你的数感，那哇就变得很好算，而且错误率很低，他是立即有感觉的。所以如果是孩子的话要不要学？要啊，我就稍微动一下，哇，投资报酬率就很高。那再来慢慢的，当然会有一些孩子会有平原期，或者是遇到挫折，那你就要善用他的挫败经验，给他培养他的恒毅力。所以如果他遇到困难挫折了，我不是马上去帮他，而是不断的辅导对话厘清，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那你真的有想要做吗？如果你想要做，你现在需要什么协助，然后给予支持辅导跟澄清，然后从挫败中慢慢的就是培养他的恒毅力。所以像恒毅力从课堂上真的，我不是只有跟他们讲，就是真的带着做。比如说像我们班每天晨跑，那像现在已经每天跑到2公里了，所以孩子出去外面校外教学，上次去台中走一天走了快20000步，全班孩子都可以跟得上，因为他的体力有增长。那体力有增长，他的情绪也稳定。那比如说另外像我们班每天写小日记，老师就是每天改，诶，他这个也是恒毅力啊，他会发现对耶，我也做得到耶。跑步刚开始我跑不完，可是历经这样长时间，真的要长时间的价值，他就发现原来我也不差啊，我现在可以跑到2公里啊。他会慢慢从这些长期的事件当中去发现，提升自我观感，然后对自己是有信心的。那下次当其他更大的挑战来临，他就会有这些小挑战的经验，帮助他可以去跨越，而不是逃避。那最后是我在教学上，或者是各位家长在生活里面，就是真的不要让孩子把学习跟就是生活分开。你不要觉得考试就只有考试而已，没有，他其实是很多的生活。所以像家事啊，或者是煮饭啊，他就会用到这些学科能力。最害怕的就是你就是让孩子就不断的就背诵、读题、考题，然后把他的时间塞得满满的，他没有自由，他没有休息，他很容易就会倦怠，然后会去思考我为什么学，我现在这么痛苦，你告诉我是为了以后未来做准备，是真的吗？那这样的孩子可能就会有反抗，因为他太痛苦，没有基本安全跟就是基本的满足，他都没有余裕哦。所以这里就是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家长的话也可以，像我觉得以身作则真的是永远是最快速的方法。像我在孩子面前，诶，我就是热爱学习啊，你看过的书，诶，我也看过啊，我还可以跟你讨论那他每天就是看着妈妈就是真的乐于学习，煮饭不是很好，可是也会努力去找不同的食谱啊，然后征求他们的意见啊。那假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讨论，诶，那我们想要去哪里玩，怎么样评估啊，那你要怎么样告诉妈妈，像这些。那他们也也会真的，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妈妈会很乐于学习。像大宝之前说他想要做袖珍，我也不会啊，那我就去研究，然后带着他一起做啊。那他又跟我说他这学期这个暑假想要编织，我也不会啊，我就赶快去买课程啊，买书啊。所以真的当爸爸妈妈就是你会永远被孩子就是刺激，因为 你想要让他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你就要事先先成为那个更好的人，让他发现即便我们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不断尝试不断努力，就是因为我真的希望就是那一份对他的期许跟爱。那所以当孩子真的发现我回来也不是只有我滑手机或者躺在那边看电视，我回来就是诶，真的我也在学习啊，我也回去运动啊，然后我这不断的努力啊，我会看书啊，我会去做很多新尝试啊，我会让我的生活有滋有味精彩啊。好，那像我在班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自助旅行，那要当三年级哦，诶，孩子发现诶，我真的可以，老师真的是玩真的耶，我们真的要大家分成交通组、行程组、通知单组，然后又靠自己的努力，因为老师不太会帮忙，靠自己的努力要去查询资料，要看懂网页，然后要知道到底火车时刻表怎么看，票价到底怎么算，出去到底要花多少钱，要怎么样去用数学去弄出来，然后还有什么票价打八折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行程时间那个我算的到底对不对，你看全部都是数学。语文的话你要打电话去确定，你买票要懂得讲话，所以你不能讲太小声，你问路你要问的人家路人听得懂，然后你要看得懂网页的资料，所以你阅读不能太差。他就真的发现他想要出去玩，其实不是，也不是玩，因为我们去科博馆也是进行跟学科有关的学习，可是当孩子他有一个大的刺激，哦，我可以离开学校去跟真实世界接轨，他真的整个动机就起来了。所以像我真的自助旅行真的是很累，然后也要花很多准备，但是我每一届都看到那种本来那个前导师说哇他已经睡了四年的孩子在课堂中真的醒过来，然后在那边用 Google Map 查说老师你看这一家好像很好吃，我说多远，然后他去问同学怎么样看懂比例尺，才发现原来是8公里，他就发现哦，原来那个数学我睡过了那么多，其实这个要会耶，要不然我到时候我真的吃不到我想要吃的，他就真的有感。所以像自助旅行它真的是融合各科的学习，然后我们就在真实生活中同整学习，然后所以像三年级我会去比较封闭性的地方，像是斗南绘本馆啊，然后或者是科普馆，然后一中街或者是集集车城，这些比较封闭式比较安全性，那师生比也会把它调得很高。那如果高年级我们就会跨越更大的极限，好，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台北啊科教馆啊儿童新乐园，然后我们还去溜冰，你们小朋友就是哇很多孩子到国中他也没有溜冰的机会，所以他去真的就是勇于尝试，然后我也摔了很多跤这样，所以去台北2天1夜，然后高年级孩子还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比较变化比较大的地方，那他们都会过程当中会根据不同班级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孩子做微调，然后当他们真的出去一次你会回来，他学习动机真的完全爆棚，他就会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到，原来我的学习跟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后来他回来大量爆发之后，后面要教学真的就比较容易。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前面我记得有讲过的，就是比赛，就是刚开始孩子一定不愿意去比赛，因为他怕失败，所以我就会先从愿意比赛的孩子开始，当然你要让他相信老师会就是长期陪着他，而且有没有成功都没有关系，重要是过程当中。那其他孩子也在看，他在看说老师到底是说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刚开始他可能会觉得不一定嘛，所以家长也是啊，你做说过的承诺真的就是要实践，不然就不要说。好，那他就会去观察，然后观察到说真的耶，就是这同学他比赛回来之后不管有没有得名，他的那一项能力在班上真的非常的突出，那我也会适当的给一下鼓励跟奖励，那不会的我也去学。所以像我们班的学生最常见的就是投稿，因为他门槛很低，然后高一点的可能就是参加朗读比赛啊、演讲比赛啊、说故事比赛啊。那像这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就是也没有有一次啊，就是 上个班级，就是偏向孩子英文比较弱嘛，可是在这样子的不断陪伴底下，全班都去参加英文单字比赛，全班有一半哦都去愿意参加英文演讲比赛，我真的是蛮佩服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不太行，然后英文演讲比赛还要背文章，然后还要上台。对，那第一次不管成功与否，你要大量支持他，奖赏他，让他看到他这些努力对自己并不是只有得奖与否，而是对自己的成长，让他去尝到那个成就感跟意义感之后，他下一次就很容易会继续。所以像我现在这个班是四年级，他们三年级的时候也有两个学生参加英文演讲比赛，今年那个孩子就说，老师，英文演讲比赛开始了吗？我要开始写稿，我也想要今年更加参加。去年我参加之后，我看到别人，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哪里可以更好。你看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班有两个参加小书比赛，一个参加闽南语朗读比赛，一个参加演讲比赛，然后一个参加作文然后还有几乎一半就说像真的有机会他们就会把握，就跟老师说他想要参加科展，然后还有之前什么写程式啊，创造小游戏啊，就是也不是每个孩子每一项比赛都要参加，可以选他喜欢的，有能力的，想要的，他就会不断耕耘。那只要他通过这样的试验，在比赛当中学习到抵抗压力，然后在比赛赛程非常紧迫当中，他还要兼顾他的功课，只要参加过一次，真的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自我观感跟对他自己的期许，跟去到现场看到其他学校的表现，他整个眼界就开了，然后他的耐挫力也奠基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蛮推荐的。好，所以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可以去看从读到写跟小学生年度学习行事历。那我今天就稍微讲一下这样的系统，那下一次我就会比较细致一下，就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抓一些家长在家里比较容易可以做的方向跟大家分享。好，那这期节目真的含金量爆表，请大家多多给我支持跟鼓励。那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要求非常的高，我就有看到有一个朋友很可爱，他说老师你可以就是你是很有名的老师，他还写五颗星哦，真的觉得很温暖。那可以讲话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然后这样。然后其实我在学校在教演讲的时候，其实会跟孩子说，你可以说首先啊，其次啊，之后啊，接着啊，还有啊，另外补充的是还有一点不能忘记，然后最后，我会这样子提醒。可是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我制作 Podcast 节目真的是夹缝中求生存，尤其前阵子真的感冒状况真的不佳，我真的一些就是运转速度，像今天大家就会感受到我的那个运转速度是非常快的嘛，我平常运转就是这样哦。我上课的时候当然会慢一点配合学生的速度，但平常我的思绪就是这么快。然后像这一集，今天这一集完全是没有草稿，就是因为我已经，这就是我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我都可以信手拈来，甚至台下听众可能提一个什么问题，我还可以拉出不同的简报来做比较，因为这已经是我熟到非常不能熟，就是我生命做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前阵子真的就是运转速度不是很快啊，然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但是我麻烦大家就是先忽略这些啦，就是可以先听到我内容里面想要很迫切想要先传递给大家的想法。 OK， 那这个口条方面我之后会就是特别注意一下。对，那像Podcast 节目真的我没有太多时间去修改或者是重录，就是通常你看我现在讲到快30分，通常都是一条过就是没有任何修剪，我连修剪时间都没有这样哦，所以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可以先帮我看到内容的里面的问题。好，那这个其他口条就请大家放过我吧我没有想要要求完美，我想要先完成就好。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就是欢迎大家在 Podcast 底下的资讯栏，它里面有那个问与答许愿池，所以像我今天就有回答就是家长的一些问题都包在里面了。 那如果任何想要互动的，也可以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如果大家觉得啊这个节目啊继续想要支持做下去哦，真的感谢很多，我就最近真的收到很多家长的支持，我都有一一收到，那就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小额赞助，就是我觉得是实质的鼓励，那所以不在于金额的多少，但你的那个留言，我说真的每一条留言我都真的看了十几次。对，感谢乐乐妈、林怡燕，然后还有 Fish 五，还有 Era 跟 Bonnie 跟 Lian 跟Whisney JC 芋头，还有很多是没有署名的，感谢长长久久 Lisa Meg 朱科爸爸 Jill 然后跟这怎么念 ？Alice Car 是吗？抱歉哦。好，再有杨嘉玲、学霸家庭，还有林依轩妈妈，这些家长、园区妈妈、小鹿儿、Fag 跟怡芳妈妈、柚子、魏好好、陈燕一、亮亮妈妈、HH Doris 跟 Cora、林燕慧、可乐妈妈、花朵妈、黄仲印、小英、蒋慧君、戴恩露是这样念吗？子瑜、西雅。豆啾妈、小珍、林老，这样吗？好，再来 Wenda 还有 Lily 跟 Michelle 还有 Melody、 John、 Abby、 提神咖啡、滋滋妈、黄艺萍、小颖、 HP、 谨言万语、妈妈、汪汪、一分、 U 老、蔡妈妈、爱爸、王挺荣、新雅、 Jenny Chan、拉拉熊，哎呦，好多好多好多，真的就是你在，就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我都会看，然后大家给我的留言跟粉丝团的留言，但就是千言万语，感谢大家，好，希望我的节目真的对大家有帮助，然后真的可以在育儿路上当中，经过这长久时间孩子给我的一些引导。然后跟收获可以帮助大家在育儿路上可以走得更坚定更心安，然后可以确切的调整方向，感谢大家，真的真的好，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咯，拜拜。